学习沉默。在地下教会中，要学习的另一门功课就是沉默。牧师们因着他们职业的缘故，都是爱讲话的人，也是常讲话的人。然而，牧师不一定总是要讲话。如果不倾听，没有人能讲好道。当我回头看我和人交往的经历，我发现，当我倾听的时候，比我讲的时候更能挽救人。人心里有许多重担，却无人能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，甚至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孩子都没有耐心，后者还太小，巴不得早点溜走，没有人听你讲。如果一个人发现有人听他说话，无需多少言语，他就被得着了。在地下教会中，沉默是首要规定之一。你所说的每一个多余的字，都能把人送到监狱里去。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位杰出的基督徒作曲家，就因为基督徒们习惯说某某弟兄做的歌真是太美了，他就被关进了监狱。他们赞扬他，他却因此而坐了15年的牢。唱歌可以，但是不要提示谁写的这首歌。你不能等国家政权颠覆了才学习沉默，你必须在信主那一刻起就要学习保持沉默。基督徒应该是吐言如金的人。你会想，自己说一个词会不会带来害处？在地下教会中，每一个多余的字都会带来害处。诺贝尔奖获得者苏尔仁尼琴在一次采访中说，迫害他最深的人，出卖他的人，就是他的前妻。传道书写道，不可说出你心中的秘密，即便是对你的配偶，这是神的话。神知道我们会有地下教会，他也知道在特定的时候，配偶会在某些问题上生你的气。苏尔仁尼琴的秘密就是在共产党极大的压力下悬梁自尽的，他是被苏尔仁尼琴的妻子出卖的。如果苏尔仁尼琴保持了沉默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另一点也非常重要，我为我在单独监禁中所度过的年日感谢神。曾经有3年的时间里，我被关在30英尺的地下，我未曾听到过一个字，我也未曾说过一个字，没有书，外界的声音停止了，警卫穿的都是软不底儿的鞋，你听不见他们走来的声音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里的声音已消失了，我们被灌药，被拷打，我忘记了我所有的神学，我忘记了整本圣经。有一天，我发现我竟忘了主导文，我一点儿也背不出来了。我记得它开始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但记不起来接下来的话了。我于是喜欢地向神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已经忘了主导文了，但你必定是铭记在心，你一天听见几千次，所以你派一个天使替我背，我只要安静就够了。这一段时间我的祷告就是，耶稣我爱你，过一会儿再说一次，耶稣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。后来就连这样也太难了，因为我们被灌了大量摧毁我们头脑的药物，我们饥肠辘辘，一周只有一片面包，拷打折磨，不见天日，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完整地说出耶稣我爱你。我后来放弃了这样的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要放弃。我知道的最高形式的祷告就是一颗爱他的心静静地跳动，耶稣只要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，就知道每一次心跳都是为他的。当我从单独监禁中出来，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时，我听到他们讲话，就稀奇他们为什么讲话。我们的话语中有太多无用的东西。今天 人们彼此很熟悉。见面之后，一个人说你好，另一个人说你好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接着一个人又说，你不觉得今天的天气很好吗？另一个人想想说，没错，是很好。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天气的好坏呢？我们根本没有认真地对待耶稣所说的话，就是人不是因他所说的每一个不好的词受审判，而是每个无用的词。圣经中是这样写的，在一些国家中，闲话就意味着将你的弟兄送进监狱，或是置他于死地。对弟兄的一句赞美的话，如果不是必要的话，可能就意味着大祸临头。例如有人拜访你，你对他说，哦，你刚刚不在这儿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欧弟兄刚走。来访者可能是秘密警察派来的奸细，现在他知道欧弟兄就在这城里。闭上你自己的嘴巴，从现在开始学起。